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台瓜夫妻，我是尤兰达。最近有同学正在规划暑假想要去西班牙或是中南美流浪，大概两个礼拜到四个礼拜，可能可以请个年假啊，齁，想要去旅行，顺便呢也参加一两个礼拜的语言学校的课程，然后就有点选择障碍，因为很难得的假期，对不对？要怎么样可以好好把握，选到自己最喜欢的城市，然后也可以看到最多的地方景点，得到最多的体验呢？其实这个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因为我对这些国家有些地方去过很多次，比较熟一点嘛，所以就我自己个人的经验，还有我的学生们体验过的经验呢，来给大家有一点算是分析或是给一点建议齁，引导你一些思考的方向，但是最终还是要你自己决定哦，因为是你个人可能一辈子就这么一两次的体验，对不对？好，首先呢，你可以先考虑一下你要哪个国家。如果你有两周到四周可以请年假，或者是你换工作的这个转换期，想要去旅行加进修，那么你先选国家。选国家的时候要考量什么呢？以西班牙语系的国家来说，大家会先问的就是西班牙还是中南美，就是二选一，先选一下嘛，对不对？那如果是中南美你真的觉得太远不敢去的话，那是先西班牙齁。然后如果是中南美的话，那你可以国家选的选项就非常多啦齁。我自己是觉得中南美的话，我自己熟的是只有中美啦，南美我其实还没去过。那我去过的国家有古巴、多米尼加、瓜地马拉、巴拿马跟哥斯达黎加。如果这些我去过的国家安全度跟生活机能来说的话，可能是哥斯达黎加台湾人会觉得比较接近你的生活期待，你的生活品质的期待会比较舒服一点。那多米尼加它是海岛国家，其实如果你喜欢水上活动的话，那你可以去这个海岛国家。那如果是喜欢玛雅文明啊、古文明啊，就想要看看玛雅的金字塔啊，什么趁着这个时候也去体验一下的话，那瓜地马拉就很适合。好，那很多人也会去墨西哥啦，因为墨西哥比较大嘛，资源比较多，丰富，活动比较丰富，所以而且墨西哥也是有很多这个古文明可以看的，所以如果你想要看这些古文明类的东西啊，玛雅的啊这些的话，以上墨西哥、瓜地马拉我觉得都很不错。然后海上活动比较喜欢的话呢，就是多米尼加这个海岛国家这样子。那如果想要生活舒适一点相对安全一点，然后方便性好一点的话，我觉得哥斯达黎加可能会比较符合你。好，那中美洲，因为我这些国家呢，除了多米尼加之外，多米尼加我是住了两年比较熟一点，然后其他这些国家我都是短暂旅行的，所以呢我就大概点到为止。如果你是想要去多米尼加学西班牙文的话，个人没有很推齁，因为第一个呢他的旅行的，我觉得它旅行的丰富度跟变化度没有那么多，它就是一个海岛，然后其实还是比台湾大啦。那大部分人就是去海边，就是一直去海边。如果你真的很喜欢海的话，我觉得就是那边加勒比海你会很喜欢哈。那除了海边之外，我是觉得其他看看历史啊、看艺术啊，或者是文化活动啊等等，丰富度就没有那么多。然后如果你去中美洲的话，就是中美洲大陆那边，不要海岛，就是墨西哥啊、瓜地马拉那边的话，你要国家之间移动也比较容易嘛，就不用搭飞机嘛，哈。好，就是可以，也是可以开车或是坐一些交通工具移动，那也会比较简单一点。所以我以上中美洲我先这样点到为止。那西班牙的话呢，哈，那也是选择障碍就很多啦。如果你想要去西班牙的话呢，城市怎么选？我觉得先看天气耶，以我的话我先看天气，因为如果你就去二到四周然后天气都不好，不是很可惜吗？所以以风险来说的话，我会觉得南部或者是瓦伦西亚天气好的程度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那你这二到四周就不会一直遇到雨天。以天气来说，我觉得先往南部跟瓦伦西亚来选。然后你再想一下消费，因为如果你就是去马德里或巴塞罗那的话，消费一定是比较贵的，以住宿来说可能就是两倍的价钱了。马德里加巴塞罗那跟南部比起来可能就是两倍的价钱了。那瓦伦西亚是第三大城，它可能是巴塞罗那的六成到七成的费用，我觉得以住宿品质来说齁，你可以这样算。但是我钱对你来说还好，不太大的问题，因为就一辈子一次嘛，而且又短期的，钱不太大的问题的话，那就是刚刚考虑的天气，然后还有这个城市的一些特色。你先去想大城市或小城市， 以我个人来说，我是喜欢中小型城市啦，因为我们这个年纪，我们其实很多该看的东西都看过了嘛，然后平常在台湾的生活也物价也很紧凑，就都很紧张了。我是喜欢去人少一点的地方，然后可以悠闲一点、自在一点，然后不用赶时间，然后我也没有要常常去夜店啊，看那些五光十色的东西，我也没有要 shopping， 对不对？所以我会想要去一些安静的地方去体验生活。那如果说你是比较年轻啊，或者是你就是比较喜欢大城市那个，你希望有现代化的感觉，然后有捷运可以坐，去哪里都很方便，然后活动超级多，可能晚上还可以去喝个酒什么的，那你可能就要去大城市。那大城市的话，西班牙我就是觉得马德里、巴塞罗那跟瓦伦西亚这三个最大的嘛，好，前三大。然后呢，大部分人就是比较熟悉马德里跟巴塞罗那嘛，但是巴塞罗那也要考虑一下哈，它虽然是艺术高地的建筑，非常多东西可以看，绝对是看不完的。你可能在一个月在那边待一个月都会觉得哎还没有玩够哈。但是呢，你要想一下，如果你希望语言练习可以很到位的话，巴塞罗那其实没有很适合，因为它是讲那个嘎达浪的加泰隆尼亚语的这个城市。哦，它虽然全部的人也都会讲西班牙文，但是你在那边的环境呢，那个输入的刺激，西班牙文是相对没有那么多的，因为当地的主要语言是卡达浪加泰罗尼亚语，就是巴塞罗那的自治区这一区里面的，他都是讲加泰罗尼亚语，当地人互相都是讲加泰罗尼亚语。你在街上啊、哦、车上啊、店家里面会听到的第一个语言是卡达浪，而不是 Espanol， 所以你会觉得说，哎，怎么好像很多东西都听不太懂？如果你的程度还不到贝豆斯以上的话，你就会觉得，甚至想要可能要花一点力气去判断你现在讲的是西班牙文还是卡达浪。好，那我就觉得有点可惜了，因为你二到四周如果你希望可以顺便把你过去学的西班牙文拿出来好好的用的话，这边你会让你觉得没有那么好用。那他们会不会跟外国人就是非当地人讲西班牙文？一定会的，这个你不用担心啊。如果你是用西班牙文跟他们互动的话，那是一定会的。可是他们因为也是比较国际化的城市嘛，其实你走在巴塞隆纳市中心的话，你可能走两条街发现你都会可能听到十种以上的语言，因为太多观光客，太多外国人了，所以他们应该也是比较习惯跟非本地人就是讲英文。就是你看嘎达浪跟英文加起来，你可能能够练到西班牙文的机会真的少了很多。然后你去餐厅吃饭啊，看到的 menu 它也是比较多是大大的那个字，那一排字都是嘎达浪，然后小小下面才加一排就是 Espanol， 这样我觉得有点可惜啦。那如果说你可以接受就是不要长期住在巴塞隆纳，就是你两到四周不要都住在巴塞隆纳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待着当做你的基地，假设是瓦伦西亚就一周，然后你再去巴塞隆纳花个三五天，就是走那个你最想看的一些观光景点，可能对你这个语言练习的这个目的来说会比较适合一点。那马德里呢，马德里就是首都嘛，然后非常现代化。那首都呢，大部分大家的感觉，第一感觉就是说全世界的首都都差不多，它的在地特色就是稍微弱一点点，但是呢它也是有很多可以看的。其实你在马德里一个礼拜我觉得也不会无聊哦。然后我们去年有访问一个住在马德里很久的台湾人写的一本书，那个作家他写的是马德里漫步，说明一下想不起来哦，但是我们有访问过他讲一集马德里的生活，其实马德里是不会无聊的，大家可以去翻到前面集数去听一下。然后艺术也有很多可以看，文化活动也非常多，像我自己很喜欢看那个 Teatro 舞台剧，那我就觉得马德里真的是看不完哈。那如果你要买东西也很方便 shopping 的话，然后呢各种美食好的餐厅这种高品质的东西在首都是一定都有的。那但是如果你要去海边想要看一下西班牙的地中海的话，那马德里就没有了，因为它在国家的中间点嘛，哈。好，那我们再来看看瓦伦西亚第三大城瓦伦西亚。其实我个人是非常推瓦伦西亚，为什么呢？因为瓦伦西亚是可以兼具大城市的方便、现代化、文化丰富度，然后可以参加的活动也很多。你要看剧也有可以看，你要看艺术也可以看，你要看斗牛也可以看，你要看足球什么都有哈。然后夜店。好的餐厅，而且它是巴伊亚的发源地嘛，巴伊亚就是从瓦伦西亚来的，好吃的东西也非常多，其实你要有的都有，然后它又没那么贵，它又不像马德里跟巴塞罗那那么贵， 它又非常方便，然后城市也够大，你不会无聊，你待两周我觉得也不会无聊。其实蛮多人就是选瓦伦西亚当做如果你要去三个月半年这种的旅行或者加上游学的话，蛮多人会选瓦伦西亚的，经济上也比马德里跟巴塞罗那就是负担轻松很多这样子。那再来呢，瓦伦西亚的天气也非常的理想，一年呢、啊、将近300天都是太阳的，我觉得就很像台湾的台南或高雄这样啊，齁、哦、没有那么贵，然后该有的都有，天气又非常好。瓦伦西亚呢其实它也有刚当地的语言，当地的方言叫做瓦伦西亚诺齁，但是呢他们官方语言就是大部分人还是讲西班牙文的，它比较不像巴塞罗那这么明显的就是大家都在讲卡达朗，在瓦伦西亚练习到的西班牙文会算是蛮道地的。OK, 那我觉得瓦伦西亚是我个人会觉得应该是最多人会觉得都还会满意的一个选项。然后再来我们再讲安达卢西亚，那我自己最喜欢的是格拉纳达，因为我在那边 读了一年的书嘛，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去读书是待在格拉纳达。那格拉纳达最有特色的就是阿拉伯文化的那个建筑啊风格，还有一些街道，因为他们被阿拉伯殖民过嘛，然后阿罕布拉宫啊拉朗布拉还有阿尔白信那个很漂亮的山城齁、哦、那如果你喜欢看这些小就是乡间景色，然后加上这个阿拉伯风的皇宫什么的，那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去格拉纳达。但是这个观光可能是一两天的事情嘛，那如果你想要在那边待个一两周可不可以呢，会不会无聊呢？老实说如果你是习惯都市化生活的人，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无聊，因为它就是小小的，我觉得还蛮像可能是台湾的苗栗彰化这种感觉，它就是小小的，什么都很近，几乎走路都可以到，然后像我以前住的地方到我上课的语言学校走路20分钟，我每天都是走路都可以到，然后市中心大概也是10分钟20分钟走路就到了，市中心就小小的都是走路就可以逛完了。好，那要参加什么活动啊夜店拿起来就没那么多，但是它真的非常便宜，这个地方非常便宜，而且它点 tapas 是不用钱的，你只要去 cafeteria 酒吧，你点一杯饮料，点一个 sangria, 点一个 cerveza, 点一个 料, 它就送 tapas 哦，所以你整个一餐吃下来就点两杯饮料然后送两个 tapas, 我觉得女生差不多就吃饱了，以经济上来说的话是非常划算。然后南部这边呢又非常热情，就是南部人步调比较慢，所以大家时间比较多，你只要去一些小的 plaza 坐一坐，你比较容易找到可以愿意跟你聊天的人，所以你想要更深入跟当地人有多点互动的话，我觉得去南部那些人比较有时间啦、啊、他会跟你乱聊啦，而且也非常安全。那马德里跟巴塞罗那这种大城市呢就没那么安全，听到被偷被抢的都是大城市的嘛，比较少有小城市被偷被抢的啊，因为他们就是很安逸啊，没什么好抢的、啊、而且观光客也相对没那么多、哦、好，但是你要小心的还是要小心啦，但是以相对来说的话我觉得南部是更安全一点。瓦伦西亚刚刚提到的瓦伦西亚也是蛮安全的齁。那如果你觉得想要待在南部但是格拉纳达可能太小了，你可以考虑塞维亚，塞维亚。塞维亚是安达卢西亚里面的第一大城，然后也没有像就是规模比格拉纳达大一点，然后可以逛的东西也是蛮多的，一些那个艺术啊建筑啊文化古迹啊什么的，塞维亚比格拉纳达再多一点再丰富一点。然后呢他们还有很有名的那个春会，如果你是四月份可以去的话，你可以看一下他们春会一个跳舞的 festival、哦、然后我觉得他可以当做你安达卢西亚的一个基地，你可以住在塞维亚一个礼拜，然后呢你周末的时候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你周末的时候呢就不用全部的行李都带着，你就可以一个周末安排去格拉纳达坐客运可能两三个小时，然后在一个周末安排去最南边的马拉嘎看海，好，然后在一个周末的安排去哥多巴看一些清真寺什么的，就是你以塞维亚当基地去走周边的城市交通都蛮方便的，因为它是安达卢西亚里面最大的城市嘛，所以它的交通的那个连接点是最多最方便的这样子。好，总结来说呢，如果你对艺术这一方面比较有兴趣的话，我觉得安达卢西亚是你蛮可以考虑的，你应该会觉得很有艺术感齁。那如果你对现代化生活比较向往的话，不想要住在太小的地方，那就是马德里、巴塞罗那、瓦伦西亚。那这三个里面呢我又最推瓦伦西亚，因为它什么都有又不会太贵，天气又很好，然后又很在地，就不会太多太多的像马德里跟巴塞罗那那么多的外国人让你觉得你有时候搞不好走一天也讲不到几句西班牙文这样子。以上呢就是 我大概很简单的一些经验谈跟分享，希望可以帮助你去减少一些选择障碍，然后你要选的时候可以更有一点点方向。那如果说你在选要待的城市啊，齁，选中南美或者西班牙，还有什么问题是我刚刚没有聊到的话呢，欢迎你可以留言告诉我。如果我熟或者是我们有学生去过的话呢，都可以再录另外的集数或者写文章跟你分享哦。最近你有想要去这些国家旅行或留学吗？那如果想要去的话，记得在台湾先把基础搭好。我是建议至少到 ADOS 累积到之后你再去，你会觉得更好玩更有感觉。你不要零起点的时候去，然后去那边学阿贝谁，真的是会很可惜，有点浪费钱齁。基础在台湾学就好了啦，我们教的更有系统更有效率，然后你用台湾的逻辑学会更快一点。累积好基础，你再去那边你可以体验到更深入的当地文化，跟当地有更多精彩的互动。如果想要跟于佩老师上课的话，看一下下面的说明栏有相关的连结哦。那我们明天再见了，Hasta luego。